是群社方便告诉大家怎么用功，所以我设了这十个次第。这四个次第，这十个次第都是毕竟无所有，毕竟无所有，这一下子就把那个见次的那个给你打碎了啊，见次的那个给你打碎了。那个借次的这个法，就是说心中心呢，这个也是一个顿法，就是也是一个顿法。别说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修法是借次的，我们的妄想是有次第的吗？就是我们的妄想就像波浪一样，楞伽经是这么说的，妄想是像波浪一样，但是这个波浪有个特点，有的是渐渐的波浪大，有的时候是突然来一个波浪。所以说妄想本身的特点就是有渐有顿。就是有那个突然的，有那个渐次变的，这两种都有，这两种都有。同样，就是说这个地顿和次也是那个，就是说也是就是叫什么，也是全摄的，全摄到什么程度？楞伽经还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一就是十啊，初就是十，这个六就是七，这个八就是七，八就是六啊，就是等等。我说一到是十，一就是十可以解释嘛，对吧？解经的时候还可以解释解释，这个初发心继承正觉，你看这不就是吗？初地就是实地嘛，可以解释。这个二就是三，六就是七，到这里就解释不了了，你这再勉强的解释不好解释了。这就是用这种把你打掉这个次第的观念，这个次第都是心态的表现，它有跳跃性，它有跳跃性。还有一个，因为这些跳跃性，这也都是方便说。实际上从初地这里他就知道根本都没有这些次第，没有这些次第，他知道根本都没有这些次第，这要起个假名才叫初地，才叫初地。所以说呢，就是楞伽它的特点是顿超的，它是直入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楞伽山顶，你没有什么地方可入，你沿着桥走过去根本就没门儿，走不过去的，它连门也没有，你找个地方入，让你没地方入，所有的门都给你打掉，让你没有任何门可入，就是你绝望了，这时候一转身你就入进来了，这就是楞伽的特点，顿超直入。不像是有的地方讲的是就是说三大阿僧祇劫，不是那么讲的，不是说三大阿僧祇劫见次的，不是说要经历一个法门一个上面来的。刚才说了上上升进是怎么上上升进的，离就是妄想，不依靠其他，就这样就一直这样，这就是上上升进啊，是这样上上升进的。所以说他是把那个就是框死在里面的那些小乘的固定的那些见解的把它打掉，把它引出来，就说这叫接界内立根成界外立根。小乘的人他用功，但是他的思想呢就是凝固到这儿，他出不来，把这些人把这些打碎，把这些打碎，把这里从这里头出来，这就叫接引界内立根成界外立根。就是说他在于三界内，他还是一个凡夫，但是他肯求肯学，这就是立根之人。把它接引成什么界外立根，就是把它接引成一个真正的解脱的人，不假任何的见思方便的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这个特点，这就叫即事即理即真即中。所以说禅宗喜欢这个，禅宗说哎呦就是这个可以印心啊，这个可以印心。这就是说当时的时候齐老师要讲楞伽，就是是应了心中心的师兄之请，然后呢在达摩圣诞之际开讲的楞伽。后来齐老师这个没有说完，我们师兄弟就在后头凑把这个经给他凑完了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这就是楞伽的五重玄义，就这么多就说完了，就说完了。嗯，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要不要在这说一说？
啊，对，大家也可以提问，现在也可以提问了，就今天讲的内容。
可以，就是后面呢，我是这样的，后面呢还分了两块，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楞伽经里有一些就是精要的摘抄。精要的摘抄就是说我们都想要看到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有这些名句的摘抄。实际上这些摘抄啊有断章取义之嫌，但是呢也不是咱先做的，你比如说是金刚经四句偈，对不对？这不就有人摘抄出来过吗？既然有那咱也弄，就比如说还像华严经，华严经那个心如工画师那个句子就是从华严经摘的，还有初发心继承正觉，这其实也是华严经里的。就说其实这些就是华严经太长了，古人为了方便学就把华严经里面的好句子摘出来了，这一直有这个惯例。所以咱们在整楞伽的时候呢，怕大家有的人啊特别的就是没时间啊什么什么的，就做了一个这种精要摘抄。这个精要摘抄一直没有机会说，我们就可以趁着机会过一遍过一遍。然后还有呢，除了这个之外，大家都知道楞伽经它是开始的时候就是大会就是说的，就是说那个就是知不得有而心大悲心，然后就开始问了云何这个云何那个，问了108问，然后佛有108应108答，就是一下子就给他踢开了。就是你说什么这个不那个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那个，就是说什么有和无，说什么就是正道和不正道，说什么譬喻不譬喻等等等等，就这样给他来了108下，就是拿就像 像是怎么说，就像是你拿棒子打，就是你说这个源头就是那个雪峰问这个德山，这个佛法究竟义，这里敌敌义是什么呀？然后德山一下子就打了他一下，你说什么呢？在这儿就这样打，就是这样打，就是楞伽经就是这样说什么有和无，就这样一直打一直打，打了108下，前面这108句108打就是这个味儿，这就是不讲道理，就直接的给你通知，根本就没有这些，有什么有和无都没有，就是这样，光这样说，来来回回来来回108下，就是这叫108问、108应和108答，就是这个，就是所以这个非常有禅宗的味道。然后后面就开始讲理了，就是这打了这么多，还有的人留下来没有被打跑，就是打了他还不撤，他还在这，就是心里面有所粘滞，那就是带这批人再问，就是大会又问了，又就是下面问，然后佛就详细的回答，一看打也打不走，那就给详细的说一说吧，这就叫别解40门。先说的是就是直说108问，然后后面是别解40门。我们讲就是从别解40门，然后这个108问、108答有什么有和无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齐老师他当时就用了一些禅宗的公案在里面。所以说我这里面讲，就是我想把它分的，就是后面的别解40门，就把那个精要，那些精要的句子讲一讲，就是佛楞伽经里面的精要的句子讲一讲，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禅宗的，就是别解40门，齐老师用禅宗的公案，我们把这些，其实啊不要把它想的那么高，就是想的是我们后行的修学人，这些人碰到了在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这就是公案，就是我们再讲讲这些故事，就是讲讲这就完了，就是说前面讲讲精要的句子，后面有一些108问、108答举的一些禅宗的一些例子，我们把它再讲一讲，就是分后面就分这两块讲，就讲完了，大概是这么分的。如果有时间就讲，没时间就算了，总而言之还要详细的再说，大概是这样的。那我这边就完了。
师傅现在可以自由提问，然后我们11点半开饭，还有一点时间。
就是自由提问的话，可以就是聊，也可以写，就写到纸上。关于上午说的这些，关于楞伽经，还有关于其他的也都可以问。等到下午的时候的答疑的时候，就是聊聊天，大家坐坐，没什么的。
我们每个桌子上都有便签，有纸有笔，大家也可以写，不方便问的就直接写。方便问的现在就可以跟郭老师提出来。
我问一下，关于楞伽要义，郭老师您讲的，还有齐老师讲的，有没有这个讲义啊？就形成了一个文本。
就是这个。
啊，
这个就是说淘宝上可以有，
啊，
还有你们到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印心书。
哎，对对对，淘宝店的印心书可以去找，那里面免费结缘。
电子版的在网上可以下载。
电子版的我也有，
我们发到群里，那个 QQ 群里有，我们沈阳印心那个沈阳群里。
还有刚才您讲的，就在什么 YY 又就发起什么玩意儿 ，YY 怎么
？YY 是我们每周二晚上8点到9点半，是张浩老师和郭老师他们两个轮讲。
怎么才能有 YY 上线？
你要到电脑和手机上面下载，
下载
一下
啊，
也是软件什么下载下来。我们现在也是在 YY 上直播呢。
这个 YY 上有一个问题，咱们大家看一看啊。YY 上有一个问题说，刚才讲呢，就是楞伽一共有40卷，我们只有4卷，是4卷就能完美诠释楞伽经，还是东方的根基只适合4卷呢？你这种就是两种说法，就是你认为是4卷就能够完美的诠释，还是东方的根基只适合，这两种解释都可以，这两种解释都可以。就是楞伽经啊，不是说4卷能够完美诠释，你要知道佛说法都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那么咱们就中国，到了咱们中国只留下来这4卷，应该这么说，就是这4卷最适合东方，所以到了东方只剩下这4卷啊，就这么说比较合适。就是这4卷还是比较究竟的，一切佛心语，佛心语品就是这4卷。实际上呢，这么说就是有一种，你像那个广额图尔，广额图尔他是啥样的根基的？就是说是佛说法说了半天，然后还要往下说，广额图尔中途退场了。广额图尔说：“哎呀，我知道这么回事儿，就是原来呀，千佛中也有我一树，就是我乃千佛一树。”咣啷，刀一扔走了，人不见了，这是最利落的。就是说，还有一种人呢，你反复的说，他还不弃入。 还不弃入，然后到就是一直不弃入，一直不弃入，就只好一直说一直说，乃至于这个佛界都不行。佛说你去到那个世界，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他跟我说好像到那个他到了，他接着跟你说，就是还有那样一种嘛，就是个人的根器不同啊，个人的根器不同。所以说东方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候正适合东方，正适合东。实际上楞伽那个年代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叫南宋的，就是不是叫南，不是叫南宋，就是南北朝的南朝，南北朝的南朝的刘宋年间，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译出来的，还比较早。那个时候的大乘经典不多，大乘经典不多，那个时候译出来的。所以说啊，他这个楞伽经他用的名相，有的时候用的是那个小乘的名相，就是三解脱门呐、这一类的，我们现在很少听这一类的话，就是用的那些名相，用的跟小乘的名相是一样的名相。大乘的那些写意类的还没出来，那些经典。就周二，咱们是周二上 YY 就可以，你也可以自由的去提问，都可以。就说四卷能够完美诠释楞伽经，就说佛法不是这样诠释的，应该说这么说吧，就是佛法讲的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宇宙的真相，就是本来就是完美的，就不需要诠释，它就是完美的，是我们觉得它不完美了，所以我们需要诠释它，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四卷能够完美诠释倒不能这么说，应该是比较说的是就是这四卷就能够诠释的清楚究竟义，从这个地方上来说东方就够，所以东方就四卷，就这个特点。你看像华严经80卷华严，80华严40华严，实际上看华严经的人不多，它的内容非常的繁复，它的那个很广博。中国人是上简的，我就要这个最究竟的最关键的，中国人上简。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简的还适合中国，很繁琐的那个思辨非常非常缜密周到的，在中国的一般都给变得简单。你像那个唯识和法相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唯识比法相还复杂。但是呢，到了唯识呢是玄奘，到了弟子法相就是窥基大师，他把唯识给简化了，这就成了法相。这样的话才能够流传得开。中国是这个特点。好，不用客气，咱们都可以说，直接说或者递啊。这个有个师兄问了，他说我们每天都有跟尘脱开的时候，请老师给我们举个例子。这种思路我跟你不是这种思路，就说是不是每天跟尘脱开，应该是说的跟和尘本来虚妄，都是妄想境界，它本来虚妄，所以说脱开也是多余的，你本来就是虚妄的。要是让我说就这么说，具体到就是说某一个时候什么什么情况，要根据你，就是他被妄想遮盖了，他一直不知道这个根尘是本来没有的，有一天呀，这原来根尘本来都没有，这起个假名叫根尘脱开，并不要追求一个什么境界，也就是脱开了一次，不需要另外脱开，这么说可以。要是总是脱开，今天说话了脱开了，明天又不脱开了，那都不对。本来他都没有和尚过，什么脱开呀？所以说古人形容开悟是这么形容的，就是平地上走路摔了一跤，或者说是平地起鼓堆，就这么说，或者说十字路口碰上阿爹，碰上亲爹，十字路口碰上亲爹是亲爹，你本来都知道他。十字路口你碰上他不是也是多余吗？但是石头你一碰上他就是很亲切，很亲切，就是这个意思，很亲切。十字路口碰亲爹，这亲爹你本来就认识的，不存在就是说更有一个什么脱开不脱开。亲爹是你本来就认识的，谁能不认识爹呀？那还行啊，那还是学佛的，本来就认识。十字路口碰见亲爹，哎呀，你看多余啊！我多余在这走一遭，我爹就是一直我都认识他爹啊，就是认识的这个是我爹啊，就是多余这一遭，就是多余。但是呢，我们现在必须要靠这个佛法的多余，才能去掉其他一切的多余，不靠这个佛法是去不掉的。所以说，唯有佛法是解脱道啊，只有佛法能指到这儿，别的地方指不到这儿。 这就是说的别执着于那个脱开的景，脱开的景那个时候当下没有妄想什么的，后来一想，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可清爽了，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总是在追留恋，那就是妄想又起来了。当时的时候并没有那个妄想，现在你也别有妄想，这就行了，别有这个妄想，别追求这个脱开不脱开了啊。
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总觉得自己说我功成片了，那功成片就说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很长，没有人忘记，他自己都没有忘记，或心情不变。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一直走着这个关，这种关念对吗？
那就是落到清净井里了，落到清净井里，就是一直保持着这个时候清清爽爽，明明白白，这样是落到清净井里，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就是海浪滔天的时候也不要湿到他的袈裟脚，该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清净井是本来清净，并不在于保持，是要从这个清净井里悟到那个本来清净，本来清净不在保持和不保持里，你经常的这样悟，这就叫保持，对，并不落一个清净井。但是修行人，尤其是有一些修行人，他修到一定程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要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悟到本来清楚，这个清楚是不曾隔碍的，原来也是清清楚楚的，只是自己迷失了。
对，这种境界是忘了那个。
啊，对对对，就是还有一个境界在，
对对对，
还有一个境界在，
把这个东西去掉。
啊，对对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就是他。本来就没有一个侵入，不侵入。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侵入的，对对对，是一个侵入的。你可以从中侵入，就是修心中心这么说吧，修心中心，它修到一定的时候，尤其是打过七、打了七啊、打了九了的时候，绵密用功，就明明利利的走下坐的时候，也是走的时候也是明明利，一丝一毫妄想都不起，自己也清清楚楚的知道。但是这个应该从这里侵入到本来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的，只是现在有的时候你有妄想了，只是这样而已。但是它这个境界是一模一样，不能再追求境。应该从这个境界上悟入到本来清净，应该是这样的。
是的，这个境界也不妄想，特别一点。
是的，是的，那就是还是另外一种妄想。这个就是在可能出家人中更有的，他做功夫能做到这儿，就是念佛也能念到这儿，念佛也能念到清清楚楚、明明利利的。但是念佛从这里头入就不好入，他后来的时候一忙，这个境界就走失了。这是这个，但是心中心不是心中心，很多人在这里他弃入，原来本来清净，本来清净，这里连清净也不容，容不得这个清净不清净，容不得一个景，容不得退失和进步，就本来清净，就这么说吧，就是论道上阵也是清净的。这两个状态都不是状态，都应该扔掉它。如果你是修心中心的，说一样说不一样，都是妄想，都应该扔掉它。为什么要找个状态？听就是听了，念就是念了，这样直接最好。
就是它那都是相
同的。就是这两个都可以说是方便景吧，都可以说是方便景。这个明心见性两种歧途，第一个是认知，他认为有一个认知，他就是明心见性；第二个是境界，他追求一个脱开的境界，这才是明心见性，这就是落光影、落概念、落光影、落概念。他认为要是达到某一种认知才是，这就是落了概念的这种歧途了。如果是他认为达到某一种境界，比如说爆炸才是，不爆炸不是，这就是落了光影了，这也是一种歧途，这两个都是一种歧途。明心见性刚才说了，就是说是绝代的，它不讲任何的外境的，它是这样的一种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明心见性它并没有任何的，就是说的你外相可以去看，如实知自心，它并没有任何的外相的标志，不能拿这个外相的标志说，哎呀，我这就是了，我这不是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任何外相的标志它全是梦，现在咱从梦醒了，它咋会还能从梦做标志呢，都不对，什么脸色好啦，健康啦， 这个等等啊，就是说的那个有什么像啊，知道什么神通，这都不是明心见性的标志，或者是爆炸等等，这都不是明心见性的标志。这但是这都可以契入，可以契入，就是你修心中心，你从中契入到这个从中契悟的这个几率很强。几率很强，你修心中心，就是你这个时候可能磕着碰着，你那时候也可能磕着碰着，这什么时候磕着碰着，乃至于在梦中磕着碰着都有可能。还有一种呢，啥都没有磕着碰着，一千多都做完了，这种的最简单，他根本就压根就不用再告诉他，哎呀，你不要在意他，连这个都不用告诉了，因为呢，磕着碰着也是多余，它是一种自然的秘密转移的，不知不觉的。这就是第八识转，我们是就是转第八识成大圆镜智，就是这个特点。转第八识成大圆镜智，就是你持着咒语，持着手印，结着手印，持着咒语，就是这样改，秘密的，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有一天突然发现，哟，以前的那个在意的，今天他过来在我跟前，我再也不在意他了。我并没有刻意的去不在意他，但是他再来了，我就发现，哎，原来咋回事，没了，就是不知不觉的。所以说啊，就是说达士这样的人，你也不要刻意的用心中心去纠正什么，你就是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是老实修，最后再修一个什么，修一个别刻意，别刻意，简单来说就叫别拿捏就行了。千座后你就一直这么修，别拿捏，该做什么做什么就行了，非要弄一个佛法的事，什么时候都要跟佛法相连，耽误你做事，直接做事那本来就是佛法，怎么不是佛法了，这就行了。然后你要有空的时候你想打坐那也行，也不是为了图什么，那当然可以，没问题。还有一种就是你疑惑没解决，那你接着做也无可厚非。麦上还有一些师兄有问题没有？不是机会难得什么的，就是说倒是在新中心还是出很多人才的，就是我这样的有的是，我不算是最利落的，但是我的特点就是我说完了就走了，你跟我说了等于没说，没什么关系啊，我觉得是这样，我也不会跟你产生任何联系，你怕什么呢？
郭老师你好，您刚才讲的那个
啊，我见过你。对了，你这签字已经打完了，你就是签字已经，当时在天津打漆的时候我见过你。
是吗？
没有见过，在那个视频上见过你。
是啊，我有一个问题是，您刚才讲到的那个维系沉沙，您哪把这个见过师傅、沉沙傅、维系我，您在系统里给你讲讲。
这个就是说的这个货呀，就是分的好几种。说沉沙货的这个是这个就是说那个天台宗的分法，天台宗的分法，无名货、见货、思货、沉沙货啊，分这些货。无名货的就是说这个是根本的这个就是根本的这个货，这个叫无名，就是这个地方。或者说你不好除，像是就是去一分无名，正一分法身，就是你上上升进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无名越来越少，或者说到八地十地的时候，它还留有一分微细无名，就是八地十地的时候，八地九地十地的时候，它跟佛之间还有一点区别，这就是还有。